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非常荣幸，而且带着感恩的心，今天早上来教会分享，在这个彷徨的家庭关系的年代，我们如何恢复神在婚姻家庭中的心意。我是陈志伟 GoodTV 好家庭侍奉中心的同工。我们一起先来读今天早上的经文。盗贼来，非要偷窃杀害，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非常熟悉的经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来看看盗贼究竟对台湾的婚姻家庭做了哪些事情。这是台湾近年来的家庭结构的四个比较重要的指标，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指标是出生人口数。从2015年到现在大概8年的时间，我们台湾的每一年的出生人口大概从将近21万，到2023年为止已经不到14万，只剩下135571人而已。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8年时间，我们的出生人口少了1/3，就少了1/3。那这个情况，各位看看我们的出生人口少，大概再看看上面那个数字。那个数字，2012年那个时候是上一个龙年。上个龙年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有大概还剩23万，结果嘣嘣嘣是上一个区段的高峰，掉到2022年已经不到14万了。2022年第一次打破14万，那一年是虎年，2012年是龙年，一直掉到那一年虎年。我们台湾人说虎年不要生小孩，对不对？不要生胡子，因为会克这个克那个，所以那个时候不要生小孩。结果没有想到等到兔年的时候，2023年生的更少。结果今年是龙年，大家要生龙子了吧。我的儿子是上两个龙年生的，他总要生个龙子了吧。我跟大家报告，2024年的1到4月比去年的同期，比兔年的同期还少了944个小孩。换句话说，龙年效应已经不见了，不会因为我们未来的情况，大概不会因为生肖，因为我们对于传统民俗的期望会多生一些小孩。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情况。那第二个情况，我们的结婚对数，这几年从上一个百年好合，2011年是百年好合嘛，民国100年，那个时候生了16万5千对结婚，结果嘣嘣嘣掉到去年的时候剩下12万对，更前面的还有112000对的。这个情况使我们现在结婚，那个讲的都是异性婚，所以异性婚才会生小孩嘛，所以我们的结婚人口就少了1/4。那我那个时候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是民国57年，那个时候动辄生40万以上的小孩，我那年生了42万。那到了去年这个时候，只有我那个时候的1/3。换句话说，等到现在的小孩长大了要纳税的时候，他们要交我的3倍才能够负担未来的一个国家的正常运作。以至于这个你才会觉得到底是不是国安危机，好像还蛮是的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离婚对数。离婚对数大概这些年来，你看从2011年的时候有57000对离婚。我们过去都会常常大家在讲我们的离婚率很高，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是2006年的时候，我们的离婚率是2.83%，那个时候真的是全世界第一名，第一名是美国，我们那时候是全世界第二名。不过我们这些年来慢慢掉到2021年的时候剩下2.04%。所以其实我们虽然每一年大概都有5万对左右离婚，代表着5万个家庭破碎，不过其实我们的离婚率有在慢慢的下降，跟东亚国家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了。东亚国家大概都是2%左右。你有没有发现有个数字蛮奇怪的，有一个国家叫做中国大陆，那个国家2020年的时候离婚率是3.1%，是全世界跟美国有拼，已经到了全世界世界冠军了。可是2021年的时候嘣一下子又掉到2.0%。哦，我才发现，我看了这数字之后我才惊讶，我才发现连结婚率都是可以控制的。 哦，一年可以少三分之一离婚，可以少三分之一的零离婚，哇，这个国家真是厉害。然后因此我们来看看说，虽然离婚率这么，我们看起来大家过去在讲我们要离婚率很高，其实目的是为了要捍卫婚姻，使大家努力的在婚姻上面。不过这个说法如果过分强调的时候，年轻人听起来离婚率很高，他们听在耳朵里面他们是怎么想？离婚率很高，那我不要结婚好了，因为结了婚我也要离婚嘛。或者是已经在婚姻当中的，他会想说，哇，离婚率很高，所以我离婚也没什么好奇怪嘛，因为离婚率很高别人也离婚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就引用这个数字的时候要谨慎，不要过度的强调，让人家以为这个社会都在离婚。第四个数字是比较大家可以更注意的部分，是我们的单身户，一人一个户籍的，在过去十几年来里面，从230几万对增加到330几万对，增加了四成，增加了四成。也就是说，这几年里面有多了100万户单身户，比整个比例占我们整个国家的所有的户口的35%，已经比核心家庭，就是爸爸妈妈加两个小孩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还要高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写明了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保全家保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一个人就是一家，一个人单身户，这个情况越来越普遍，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接下来还要告诉大家，民国100年以后，我们台湾的人口结构，第一个是14岁以下的，就是那些还没读国中还没有毕业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现在从整个人口比例大概从超过15%已经降到不到12%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65岁以上的长辈，从2018年那个时候超过了14%。我们说人口超过14%高龄化的现象，65岁以上的长辈超过14%的时候叫做高龄化社会，然后到了超过20%的时候叫做超高龄社会。这个情况大概在2025年我们就超过了20%了。日本这个进程从14%到20%，他们花了14年的时间，我们台湾绝对不能输日本，我们只花了8年就达成了。所以未来的情况是，我们在 7-Eleven 排队的时候，前后左右喊我自己，一定会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辈，这样的高龄化的现象。那另外就是15岁到64岁这个联合国认定可以工作的人口，这样的人口如果超过67%，就是可以工作的人养14岁以下跟65岁以上的长辈，两个人养一个人，这个表示这个国家还有人口红利。不过我们的国家台湾这个时候已经从74%一直掉到前年的时候已经低于去年的时候已经低于70%了，所以很快的大概在2028年我们国家就没有人口红利了。不过这个情况是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的年轻人15岁以上就开始工作了，我们的年轻人15岁以上有在工作吗？好像没有哈，我们的年轻人好像很多26、27岁还在念研究所，还在缴学费，所以我们这个情况会更严重，大概2040年不到2050年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可以工作的人养一个不能工作的人，这个对未来的年轻人可能是蛮大的负担。哦，你看那个红区越来越小，然后绿区慢慢的扩张，蓝区也是慢慢的缩小，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另外有一个情况是我们的出生跟死亡人口的正负差，我们最近常常说一句蛮不好听的话，说出生人口高过死亡人口叫做生不如死，蛮不好听的。那个时候呢，2019年的时候我们还出生人口高于死亡人口，不过到了2020年的时候已经负值了，已经开始出生人口已经低于死亡人口了，而且这个数字是快速的成长，从一下子正人口变成-8000、-3000、-7000这样的快速增加，这个情况已经让我们的人口比差别越来越大。我的老师薛成赖老师他就说，按照这个情况下去， 未来每29年到33年间人口会折一半，以至于大概在2060年的时候，我们的台湾的出生人口很可能已经不到1500万人了。所以这个听下来之后，您会不会觉得蛮危机的？哦，这个家庭越那个鳄鱼的口一张开之后，会越张越大，越张越大，就是这个情况。好，另外要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叫做总生育率。什么叫总生育率呢？就是一个妇女在她15岁到49岁，因为我们的姊妹们15到49岁之间能生多少个小孩，一生当中可以生多少个小孩，叫做总生育率。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总生育率，从2012年，就是刚才讲的龙年，一直往下滑，到2022年的时候，一个妇女可以生的小孩大概只剩下0.87个，蛮白痴的一个数字哈，0.87个，不知道到底少哪一块不知道。可是有一个国家跟我们要拼世界冠军，那个国家叫做南韩，它的数字跟我们倒过来，它剩0.78个。南韩的国家的习俗跟我们不一样，南韩的国家的习俗是妇女结婚了之后，女性同胞结婚了之后，要负责照顾公公婆婆，所以早先一些的年间，他们内政部还会发孝媳奖。什么叫孝媳奖？孝顺的媳妇，看看谁比较孝顺，媳妇哪一个比较孝顺，内政部要发孝媳奖给她。所以他们的女性觉得我一个人都照顾不来了，还要照顾公公婆婆，所以他们适婚妇女的年轻女性都不愿意结婚，愿意进入婚姻的只有22%左右而已。哦，所以她的出生人口跟我们一样陷入危机。可是我们看有另外一个国家很厉害，我们的长兄以色列，不管巴勒斯坦怎么打，不管中东的局势怎么危机，他们妇女永远都愿意生3个小孩以上， 都保持在这个数字。所以我们说他既生得多，然后又呢又能够维持很好的教养，我们常不是讲以色列的教养非常棒吗？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强国必先强种，以色列就看得出来哈。另外这个是民国100年之后，国人初婚就是第一次结婚，跟母亲生第一胎的年龄。我们这几年来，从2001年男生愿意第一次结婚是30.8岁，到前年的时候延后到32.6岁，差了1.8岁。可是女性不一样，女性本来是26.4岁，到了去年的时候差了，变成30.7岁，一差差了4.3岁。哇，女性晚婚的情况要比男生那个悬崖式的崩落要比较严重一点。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大家有没有发现生首胎平均生第一胎的年龄，我们不是说怀胎要10月吗？可是好像差别都不到10月哦，初婚跟生第一胎好像平均差不到0.3年跟0.7年，这样的差别都不到一年的时间，几个月里面都平均就孩子就生下来了。中研院的调查是我们国内的女性有46%，将近一半的女性愿意进入婚姻的原因是怀孕，因怀孕才要进入婚姻。所以在我很多辅导的小朋友，辅导的那些年轻人里面，他们已经跟男女朋友交往5年、8年、9年，不结婚就是不结婚，有一天突然来跟我说，志伟哥我要结婚了，我都很担心他们是不是因为中研院这个原因呢？这个情况讲实在，不只是外面没有信主的，包括基督徒也有若干这种情况哦。另外一个情况是台湾因为非婚生子女，就是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父母亲不在婚姻状况之内的那个叫非婚生子女，这样的情况一直都不超过4%。在欧洲国家大概都是60%左右，瑞典63%，法国57%，他们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父母亲不受婚姻状况的，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可是我们华人就不是这样，我们华人妇女一旦怀了孕，刚才讲说一半以上是因为怀孕才要进入婚姻嘛，妇女怀孕了，这个时候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未婚怀孕，所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赶快进入婚姻，另外一种情况是堕胎。所以有一说，台湾平均每一年堕掉的小孩大概有20万个小孩，所以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另外一个情况是我们从这个数字看到，一个女性她一生当中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件就是结婚， 另外一件是生第一胎，这两件对妇女的情绪很重要的事情，她一生当中非常关注的事情，紧紧地合在一起，不到一年发生。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很多女性还没有适应，在整个生涯当中没有适应，她就进入婚姻的。因此前两年大为争吵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的整个的离婚率在前两年夫妻就已经离婚的占所有的离婚的15%。换句话说，每七对离婚的人就有一对是结婚不到两年就已经离掉的。从这个情况来看，来大家认不认为婚前辅导重不重要？重要。新婚的辅导重不重要？尤其重要。这件事情实在是我们教会责无旁贷的工作。好，我讲了半天不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低薪、房价过高等等的经济因素，大家同意吗？好像是哈，媒体都这么说。第二个因素是未来不美好，中共要打过来了，外面在演习，不要害小孩了，大家同意吗？好像有这个情况哦。第三个是养育孩子会成为个人发展的羁绊，大家同意吗？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第一点跟第三点好像有点矛盾呢？那个越重视自由、越重视个人发展的，往往都是比较高薪、比较能够生涯发展大的那些人，他不会是低薪的人。刚好一三点好像有点相反，我每次看到媒体这样的报道，都觉得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好，这个是这几年来六都加花莲加基隆的出生率，也就是每1000人会生几个小孩。从这个数字看起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好，有几个国家 有几个数字在崩落。有一个城市特别厉害，叫彰化。彰化为什么这么会生小孩啊？好，永远台湾冠军。所以从这个数字看起来，如果不生的原因是经济因素、房价问题，那么为什么台南市、高雄市平均的房价比台北市、新北市都低，但是出生率也跟着低，为什么？或者是彰化的收入是比六都都还低，但是为什么它的出生率是全国冠军？然后基隆是位于大台北的生活圈，它的房价只有台北市的1/4，为什么出生率是平均全国平均倒数第一？去年好一点，倒数第四，过去都是倒数第一。难道下雨会让人家不要生小孩吗？或者是花莲县收入低于六都，它的出生率排在全国第五，六都仅次于桃园。哇，原来地震不会害人不要生小孩，越地震越要增产报国，是这样吗？或者是如果收入是不愿意生的主因，那么为什么收入越高的城市这几年出生率崩落的情况越厉害？不止台北、新北，新竹县市也是一样，出生人口比例快速的崩落。所以因此少子女化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不婚不结婚。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我们说一个人所谓的黄金结婚年龄，就是25到34岁，是一个人人格跟他的身体的健康最比较相对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结婚养育小孩这个情况最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候25到34岁台湾的男性4个有3个没有结婚，女性3个有2个没有结婚。那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因为男性是女性再婚的2倍，所以很多第一次结婚的女性嫁给了再婚的男性，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别在。哇，有这么多人在黄金结婚里面没有婚姻呢。所以不婚的原因，世新大学爱情中心的主任詹昭伦教授，他根据中研院的资料库，他的研究是第一个，不明白婚姻与家庭的意义与价值，大家同意吗？好像是这个情况哦。第二个是原生家庭缺乏榜样，我爸爸妈妈我每天看到都在吵架，所以哇，我结了婚也要吵架，所以我不要进入婚姻好了。第三个因素还是在谈经济收入啦、房租啦、房价的问题。那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做了一点点的研究，就是第一个，媒体塑造的自由主义畅行，你会不会觉得这几年出生人口跟结婚人口快速的下降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年 我们一直都在提倡一个个人好就好，我自己好就好，我不需要受到别人的羁绊，我不要进入关系里面让别人来牵制我。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氛围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越来越蔓延？第二个情况是类婚姻的形态太多，取代婚姻的必要。我们那个时候在婚姻里面才能做的事情，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同居啦，甚至只是男女朋友刚刚认识不久，就已经可以做我那个时候结婚才能做的事情。那么会认为，年轻人会认为，那么我结婚干嘛？我不要结婚，同居就好，进可攻退可守，不是这样吗？或者是上一代没有给婚姻正确的示范。哦，我们看到上一代的婚姻，所以我也担心我现在的婚姻好像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另外一个情况是缺乏婚前教育，对婚姻不积极。就是那个，你有没有听过日本有个说法叫做草食族，就是好像有一点期待，可是我没有也没关系，不太积极，而且也不知道如何成为适合他人的对象。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每一次去举办婚前课程啊，婚前联谊的时候，我总觉得女生来，女生都会稍微打扮一下，穿得很合宜，脸上也化个妆，可是男生就很奇怪。对不起，我要跟我们的男性的弟兄特别讲一下，希望大家一起来认罪悔改。为什么弟兄去了，明明要来交朋友嘛，穿个吊嘎啊，穿个短裤，还有人穿蓝牌拖就给我跑来了，脸上的胡渣。我在想说，你这样子人家会想要跟你在一起吗？我也觉得蛮奇怪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你来看看，从没有结婚到进入婚姻之后，我们后来发现女性的没有结婚的总生育率跟结了婚之后的总生育率竟然高了，差了一半，就是结了婚愿意生小孩的这样的比例可以多没有结婚的，这样整个来算的一半，一倍，差一倍耶。可见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旁边的这些夫妻们，如果说除非他是真的因为生理上有一些状况他没有办法能够生育，如果可以的话大概都愿意生两个，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情况？所以换句话说，生育，进入生育之后，婴儿愿意生小孩的情况有大幅度的增加。因此少子女化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个人主义毁坏了婚姻家庭。我要一个人好，我只想要一个人的自由，我不想让别人牵制，毁坏了婚姻家庭。仇敌真正的目的是要透过偷窃、杀害、毁坏婚姻家庭，来让人们不再相信神，或者是不再相信有神。我们人的第一个单位，婚姻家庭是上帝所造的。当仇敌把家庭婚姻毁坏了之后，创世纪一章、二章、三章讲的，还有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甚至以弗所书讲的神对婚姻家庭的心意就不再成立了。仇敌真正的意思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一些事情都不是真的，神的话变成神话，这才是仇敌背后真正的目的。媒体塑造的婚姻图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现在的媒体告诉我们说啊，进入婚姻伺候自己还不够，还要伺候另外一半，甚至伺候他的家人。你每天在媒体上面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或者是进入婚姻是一个不自由的开始，进入婚姻是我们生涯发展的阻碍，还有是一张没有保障的纸，那个结婚契约是一张没有保障的纸，或者是人们早晚都会走向离婚。你会发现很奇怪，为什么某一对艺人离婚，然后他那个1000多万的床垫被剪破，这个也可以吵一个礼拜啊。你还记得那个新闻吗？所以让人们觉得说好像大家都在离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婚姻会让人们觉得跟错的人在一起？因为第一个是认识他的时候为什么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结了婚就是另外一个样？因为结婚的时候大家对对方认识不太清楚，我们常常因为是婚前恋爱的时候在那个沙滩上走路，两个人手牵手，夕阳西下，然后那个女生长发飘逸，我们就以为那个是爱了，其实好像不是哈。可是我们常常会被那个情况蒙蔽，然后就想要进入两个人在一起的世界。 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都不太正常，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所以有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是，那个恋爱的时候是猎人跟猎物的关系，一旦追上了之后，结了婚就停止了，回到柴米油盐。所以会觉得结婚的前后为什么差那么多？第二个是为什么偏偏找了个性差那么多的人？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有一个特质，是我们很容易被那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吸引，特别是跟我们相反的人吸引。做老大的一辈子都在扛弟弟妹妹的责任，所以被那个老妖不用负责的那个老妖，哇，我就很容易被他吸引。而那个老妖想要扛责任，能不能让我 有个决策的机会，就很容易被那个老大什么事情都在做决定的人吸引。常常是这个样子，以至于我们就后来结了婚才会觉得说，为什么个性差这么多？因为个性差这么多的人才会吸引你啊。另外一个是婚前明明不是这个样子，为何他变了？因为我们对于另外一半常常随着不同的时光期待就会变了。各位弟兄们，婚前你最喜欢找一个怎么样的女生当你的女朋友？两个字，温柔。哇，他都想要温柔。刚才那个见证也说他要找一个温柔嘛，哈，以前很温柔嘛。可是你想想看，一个温柔的女生，你能想象到说等到她成为你太太之后，她要成为你的让你无后顾之忧，她要管教小孩，她骂小孩，在管教小孩的时候，她能够，小朋友你乖，你好好的去做功课，好好来吃饭，这样你就可以很好了，顺便她还长发飘逸的飘一下，可能可以这个样子吗？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婚前想要找一个我们看得很顺眼长发飘逸的，婚后的期待却要当他当一个妈妈，所以那个期待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是，明明我是对的，为什么老是跟我唱反调？你有没有圣经上，等一下会跟大家讲，独居，那人独居不好。其实神说的不是那人独居不好，不是结了婚就好，也不是没结婚不好，而是把一个人的生活带进去婚姻不好。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那个情况带进去婚姻，使人只能看得见自己的道理，永远我都是对的，别人都是不对的，别人要照我的道理，以至于我们会觉得那个人常常都是来跟我唱反调的。关于婚姻，神是这么说的，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神就赐福给他，让他们能够遍满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都是神建造婚姻家庭的心意，因为人不可能可以独居，一个人没有办法在这世界上好好的生活。我们来看这个人到底可不可以不需要爱，这个是 Maslow 的在1943年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大家来看这个人一生下来，他需要可以生存的基本的生理的需求，有了这个需求之后，他就需要安全的需求，他需要他生活的够安全，接下来就是社会需求，他需要爱与被爱。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这个需求，这是上帝的律，每一个人都必须跟别人互动，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爱，他自己也要可以爱别人，这是人不能够改变的。所以那个在荒岛上的人，其实他活得不可能活得太久。那么神既然为了我们需要爱与被爱，神赐给了我们婚姻，那么婚姻到底对人有什么好处？现在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讲婚姻的好处了。神说，那么神为什么要创造婚姻呢？已逝的朱慧慈老师，不知道在座的当中的人有没有认识朱慧慈老师的？朱慧慈老师在我那时候制作节目《幸福来敲门》的时候，在我节目上说，他在结婚的那个晚上，跟他的先生黄哥两个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他们跪下来跟神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婚姻这么好的礼物，
原来婚姻可以使一个人大大的他的爱与被爱可以被那个需要可以被满足。于是朱慧慈老师在神面前大大的被神感动。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婚姻可以让人免疫系统比较强，比较不容易得慢性病，让人可以活得更久。为什么？你知道吗？男性哈，30岁到40岁的时候，常常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你有没有听到很多男生晚上去夜冲、去飙车，然后泡夜店，然后甚至会有酗酒上瘾的行为？大概那个情况会非常严重。可是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男生结了婚之后，为了生了一个女儿之后戒烟，有没有？有这种情况常常听哈。原来婚姻可以让人对家里面有一个羁绊在，于是我就谨慎自己，不要做危险的行为，我要吃得更健康，要生活得更安全，以至于免疫系统会比较强，比较不容易得慢性病，就是这样子来的。另外是长官的信任程度比较高，比较容易暂缺，薪资比较高，就是结了婚的人比较不会跟长官拍桌子老子不干了，把 老板开除了，这种情况比较不会，因为他比较会有顾忌。相对的来说，也就是结了婚的人，因为跟太太跟孩子磨合之后，或者是跟先生磨合了之后，性格比较相对的慢慢稳定下来，以至于比较容易受别人的信任。另外韧性比较强哦，这个经过太太之后，就我太太没来，我经过跟她婚姻风暴之后，我的确韧性强很多，性格比较成熟，更能够同理别人哦。当她公司的职员，如果隔天早上起来那个眼圈是黑的，她说你发生什么事情，我昨天跟太太被太太赶出来睡在客厅里面哦，她可以比较了解那个是情况是怎么样。结了婚了之后就比较知道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别人磨合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有人可以毫无顾忌的他来倾吐心声，重大的时候有人可以商量。虽然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的婚姻不见得一定可以这样，不过这个是大部分的常数。只要我们好好的学习经营婚姻，其实我们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太太，或者有一个先生可以好好的说话，这是对每一个人的健康大有帮助的。我们接下来要改变大家对婚姻的想法。那么说了半天，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台湾婚姻是这么不稳定的事情？因为媒体绝大部分说的报道的都是不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婚姻比较没有新闻性。我跟我太太生活得很好，手牵手，有什么好报道的？不奇怪啊，我们这没有什么好报道的。可是谁跟谁吵架了，谁又哪个名人又怎么样了啊？这个很具新闻性。所以因为几个破碎的婚姻被报道了，常常会让我们以为所有的婚姻都是不稳定的。另外，我的身旁看到很多不太幸福的婚姻，可是大部分幸福的婚姻都很低调。我不用敲锣打鼓跟大家讲说我的婚姻很好啊，我的婚姻很健康，大概婚姻健康的人都不会有做这种事情。另外就是个性不合的人，好，我再来问问看大家，觉得个性比较合的人容易离婚，还是个性不合的人容易离婚？认为个性合的人，个性接近的人比较容易离婚的请举手。好，说请放下。个性差异大的人比较容易离婚的请举手。好，说请放下。那么不举手的你们是都会离婚，对不对了？告诉大家，根据美国教会的研究，就是个性相似与否，他的离婚率其实没有显著的差异，差异不大。换句话说，会离婚不会离婚，不是因为个性差异的原因，而是因为解决冲突的能力，或者是解决不同意见的能力不同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如何解决冲突，如何面对不同的意见，那离婚率就有可能大大的降低。另外就是为什么都要我改，为什么不是对方改？各位进入婚姻的人，你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哦，为什么都是要我改，为什么不是对方改？可是学习会让我们彼此更相爱。各位，你要开车要不要学？要学啊。你要考试要不要学？还要上补习班。可是为什么我们跟这个人决定跟他共处一生，要过好几十年， 为什么不要学习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到底单身好还是结婚好？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单身有什么好处，大概只有两个字而已，自由。可是人生有真的有绝对的自由吗？你看着，可以看着红灯我就走过去吗？你遇到老板叫你礼拜天要加班，你可以跟他拍桌子吗？好像都很难，对不对？其实个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在真理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活在神的为我们预备的心意里面，才有可能得着真正的自由。另外，这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而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跑出来的问题。我有一个学长，他不是基督徒，他离婚了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躺在床上看着天，看着床上看着天花板，他就觉得为什么他的婚姻会搞到这个德性，他做错了什么。哦，原来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离开了婚姻，他会有这个想法，那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跑出来的。如果上帝赐下独身了，我们可以学习享受，在我还没有预备那个人，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人还没跑出来之前，我们可以学习享受一个人过好自己的日子。但是如果神已经赐下了那个人，进入婚姻是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呼召与命定。因此走在神建造婚姻家庭的心意里面，一定会超出世人期待的那个幸福。早期的婚姻研究，大家看，从婚姻初期那个离婚结婚的满意度一直往下，婚姻满意度一直往下，然后到了子女离家之后才会慢慢的往上升。早期的婚姻研究是这个样子的。现在2010年到2020年的婚姻研究却发现，那个下降的幅度不大，所以50%进入婚姻里面的人，有在一辈子的婚姻当中，有一半以上超过了50%的婚姻满意度。3%，所以其实婚姻对于已经结婚的人来说，虽然有风风雨雨，虽然有的时候要面对一些困难，可是在里面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享受在婚姻里面的。特别是如果我们经过学习，改变我们解决冲突的办法，改变我们对婚姻的看法，那你的结婚的那婚姻的感受都会大为增加。我跟我太太上个礼拜，我们刚经过了结婚30周年。我们在婚姻15到20年的时候，经过了长达5年的婚姻风暴。经过了之后呢，我们不断的去参加夫妻营，不断的进行婚姻学习。所以现在我总是停在那个开车的时候，停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会把他的手牵起来，亲一下。结果旁边那台停等车的人还以为我太太是小三。这种情况一定是小三才会发生的。所以婚姻可以让我们享受在，只要我们愿意学习，愿意修正我们自己的那个不恰当的期待跟道理，婚姻可以让我们得着幸福的。所以婚姻到底是要靠运气，还是天注定？婚姻现在全世界各国综合的研究都是看来说，婚姻跟家庭仍然是人类最大幸福感的来源。你一定听说过哪一个企业家，他有一天要临终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他还有什么期望，他会说他好希望能够跟他的另一半，跟他的家人在一起。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对不对？所以婚姻仍然是人类最大幸福感的来源。另外，过去的婚姻呢，是要洞房花烛夜才能看到对方是谁，但是现在的婚姻呢，我们可以透过婚前辅导的时候好好认识对方，然后进入婚姻之后呢，我们可以透过婚姻辅导来延长保护期。因此各位弟兄姊妹，在婚姻当中，如果我们愿意定期参加夫妻营，或是像刚才一样的婚姻课程，可以让我们的婚姻保养，定期经营婚姻保养。汽车每5000公里、每10000公里，或者你们家所有的器具都需要保养，怎么婚姻不需要保养呢？所以各位，每2年参加一次夫妻营，一定可以让你觉得婚姻历久弥新。另外，当局者迷，婚姻需要第三者上帝的介入。婚姻一定要三位一体的婚姻。什么叫三位一体？上帝造你的时候，造男人是泥土里面造起来，然后吹了一口气，对不对？然后女生呢，女生是男生的肋骨拿出来，
造了一个女人，然后又吹了一口气。所以换句话说，婚姻除了男生跟女生之外，还要有那一口气，神的灵才是活在那个神所建造的幸福婚姻里面。好，旁观的教会关系到底怎么办？各位，人们渴望幸福，在世界上找不到答案。现在的世界上找不到答案，我到外面去演讲的时候，要讲不要离婚，要学习方法，结果下面那个主办人员跟我讲，不要讲，不可以，不要离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性平委员会有意见。哇，讲不要离婚，既然性平委员会有意见啊，如果认识神的人不来做恢复婚姻家庭的事情，那我们能够期待那个不认识神的那个世界他们会做吗？因此人们需要知道，人生唯一的幸福操作手册是圣经，除了圣经别无他途，没有另外的解决方法了。因此如果每一个教会都成为幸福家庭的出口，从教会走出去的那些夫妻孩子们都是喜乐洋溢，手牵手非常幸福的样子，那些还没有认识神而渴望幸福的人，会因为渴慕幸福而进入教会，便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盼望。我们的幸福婚姻是对神最美好的见证。因此我们巴不得全教会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月至少使用我现在正在服事的 Good TV 好家庭，用这个小组教材来经营小组，小组长以上一起能够接受家庭关怀同工的培训，每一周至少有一次 RPG 小组的牧养，这个三一就会让大家家庭事工三一送2024幸福年。好，接下来利用这个时间，我要放一个影片给大家看 Good TV 最新为大家制作的新产品。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想要传福音但却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分享福音的资料？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有 Good TV Plus AI 数位影音平台，这里汇集了 Good TV 精心制作的40000多支影片，在首页可以找到生命见证与家庭节目区块，适合分享给未信主的朋友，帮助你传福音。音乐专区除了有超过10种类别的诗歌音乐，最酷的是还有个人或小组聚会可以跟唱的敬拜歌词版。你每天需要的灵粮也可以从国际讲员、华语讲道、灵修、好信息学堂这4个重点区块来补给。 Good TV Plus AI 数位平台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你随时随处都能与神相会。
好，我要邀请各位，现在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扫一扫上面的 QR code， 加入 Good TV Plus AI 数位平台这个华人界最好的属灵资源。你可以在里面听音乐，你现在用 YouTube 听音乐，常常会听到一半广告进来了，让你觉得非常的烦躁，可是听这个音乐连续好几个小时，在 GoodTV Plus 里面的音乐可以一直播放，永远不间断。还有你对想要传福音，想要传影音短片啦，或者是那个讲员的 讲道给你的朋友听，用来传福音直接传出去，非常的方便。这个是目前可以说是华人界最好的影音资源了。所以今天志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婚姻家庭是上帝要对你的祝福，也是神对你的呼召和命定。从此以后我们对婚姻可以有另外一个盼望，另外一个想法，另外可以透过 Good TV AI 数位影音平台可以拥有更好的属灵资源。愿上帝赐福大家，祝福大家，在未来的生命当中，你的家庭更美满，你的婚姻更幸福。我们一起用回应诗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亲爱耶稣，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留
上，我看到家的光。
再次说，亲爱耶稣，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
回家，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再次说回家，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最后一次说回家，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好不好，每一位家人，我们就一起要来祷告。何等的感恩，今天神透过陈志伟弟兄在我们当中分享，他一开始就带我们读了那段经文，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今天陈志伟弟兄在我们当中分享，他把现在仇敌魔鬼透过媒体一直在毁坏神对婚姻对家庭的心意，媒体塑造出来的婚姻跟家庭好像诸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让更多人把自我放到的更大，却搞不清楚其实婚姻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感受到幸福感最大的来源，所有的人里头心中最深最深的渴望。因为神就知道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特别要来祷告，因为最大最大的盼望跟希望就在教会。阿妹吗？因为教会才是真正神爱的源头，从神来的爱就在他的教会里面，我们最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特别要来祷告。先祷告什么？我们为着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因为在讲到那个仇敌的工作，讲的说很多人的家庭并没有呈现出来那个榜样，特别是幸福的不会到处去放闪，对不对？现在人讲说，哎，我幸福，我不会特别去放闪，可是就变得好像不好的常常听到这些声音。可是其实满意婚姻的，刚刚陈志伟弟兄有说嘛，满意婚姻的满意度其实是高的，大部分人其实是还是满意的，还是觉得幸福的，还是可以的。那特别我们教会的家庭也是靠着神，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学习怎么样沟通，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彼此扶持。所以我们第一个祷告先为着我们的家庭祷告，已经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就为着我们的婚姻祷告。祷告什么？神啊，你的爱更多的浇灌在我的家当中，更多的浇灌在我的婚姻当中，因为我渴望我们的家是有更多的幸福感，那个幸福是让别人都可以看到，原来我们有神的人的家跟婚姻就是不一样，因为有幸福是可以成为美好的榜样跟见证。所以我们就先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婚姻祷告，神啊，你的爱更多的浇灌下来，让我成为你爱的出口，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也可以成为你爱的出口。仇敌的声音再大，我们的爱更大，胜过仇敌的声音。同声开口来祷告，同声开口来祷告，为着我们的自己的家，为着我们的婚姻来祷告。主啊，我们祷告，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婚姻连结于你，因为你就是爱的源头。主啊，我们祷告，愿你更大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愿你更大的爱临到我们。主啊，我们向你献上一切的感恩。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在这个祷告之前，我一个感动好不好？若是我们是夫妻一起来聚会的，你牵着你的配偶的手一起祷告好不好？既然我们在为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祷告，可以吗？我看到我们很多对夫妻在这里牵起我们的手来祷告，让神的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家，充满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再来祷告，同声开口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主啊，让我们都成为你爱的出口。主啊，我们祷告，愿你的爱引导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把我们每一个人婚姻、我们的家庭再次交在主你的手中。你来带领我们，你来工作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知道会有困难，会有不容易，但是主啊，你的爱可以让我们成长的，你的爱可以让我们的婚姻家庭有突破的。主啊，我们特别祷告，我们有正在有困难当中的，你要帮助我们可以跨过这个风浪，可以胜过现在的不容易，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帮助，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愿你继续的要来带领我们，然后让我们更多的领受你的爱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当中。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不好？我们不只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祷告，我们也为教会祷告。刚刚陈弟兄分享了，如果神的教会明白神婚姻心意的教会没有做，怎么可能期待这个世界会做呢？所以我们为教会祝福，教会一直都在做，对吗？今天我们还看到那个家庭的见证，我们有美满婚姻课程，有很多的夫妻在这边得祝福、得帮助。我们就为教会祷告，上帝啊，你大大使用，有更多的课程、很多的帮助，可以透过教会让更多的年轻人甚至每一对夫妻都得着这个祝福。所以我们为教会祷告，教会，上帝啊，你要使用你的教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成为所有婚姻家庭的光，是所有所需要的盼望都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祝福，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祷告，再一次把夏凯娜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也听到那一对的见证。主啊，你透过美满婚姻的课程也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你继续的使用你的教会，成为更多人婚姻的祝福，使用了更多家庭的祝福。主啊，你来带领我们，特别使用你的教会，在这一切的课程当中，哦，愿你美好的心意可以领导，愿你美好的旨意也可以成就。主啊，我们真相信你对我们是有你的旨意、有你的计划的，带领我们透过这些课程，我们也都可以活进你的命定的里面。主啊，我们都大的向你献上一切的感谢，谢谢我们的主，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哇，我们最后一个祷告，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既然这个仇敌魔鬼透过媒体这样子的毁坏，我们特别为我们国家祷告。虽然想到这个时候都知道，都会想我们要怎么祷告，环境社会是这样，可是我们可以有盼望的是，我们有听祷告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最大的武器就是可以跟他祷告。虽然媒体声音很大，但是我们的上帝更大。主啊，你可以恢复中华民国台湾整个婚姻、整个家庭进到你的心意的里面，不是越来越晚婚，不是不婚不生，而是更多进到你的心意里头，在婚姻当中经历神的爱，领受神的爱，每一个的婚姻家庭都进到神的心意跟命定里面。我们祷告，求神怜悯台湾，怜悯这块土地，怜悯我们的国家。同声开口来祷告，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也祷告，我们不只为我们的家、为教会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哦，虽然媒体是这样，虽然网络上的声音是这样，但是主，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你的心意可以成就。主啊，让我们要看见，台湾和中华民国是会婚的，是会生的。主啊，可以有幸福美满婚姻的，是可以有幸福美满家庭的。主啊，我们就是要祷告，摇动你行神迹的手。我们看来是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啊。主啊，愿你继续的施恩，你的赐福要在我们的当中，愿你自己美好的心意可以成就。谢谢主，我们再来说，再来唱，回家，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再次说回家，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
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跟赞美，因为你说你来了就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我祷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我们都欢迎你来，欢迎你进到我们的家，进到我们的婚姻当中，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家也充满着生命，充满着丰盛。因为有你这位丰盛的主，是我们婚姻的主，是我们家庭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让我们紧紧的连结于你，因为唯有你的话可以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丰盛，赐给我们祝福跟恩典。主啊，我也祷告，让我们面对到正在困难跟不容易的时候，是你可以给我们力量，是你可以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靠着你的话语经营我们的婚姻，经营我们的家庭，经营我们的夫妻关系，以至于是越经营越幸福，越经营越满足，越经营越有从你而来的爱。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婚姻跟家庭可以成为这世界那美好的见证，能够成为你祝福的出口。谢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引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也与我们的婚姻家庭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一起说阿门。拍手旁边大掌声给我们的神。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